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报纸呼吁中国撤销驱逐美国记者的决定；武汉、湖北即将解禁，全球疫情加剧，四天感染10万人；美军新冠病毒案例跳升，五角大楼戒备升级；崔天凯再批病毒源自美国是疯狂言论，中国外交界见分歧。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是两则国际新闻。美国三家报纸的出版商敦促中国政府撤回最近做出的强迫他们10多名记者离开中国的决定，称中国政府做出这项决定时，全球正在面对一场共同的危机。中国3月18日宣布吊销3家美国报纸中国分社所有美国记者今年年底到期的记者资格。中国的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驱逐他们。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出版商星期二在一封公开信中说，我们强烈敦促中国政府收回其强迫为我们新闻机构工作的美国人离境的决定。他们指出，在全球正在抗击冠状病毒大流行时，这项决定鲁莽并具有破坏性，此时此刻或许比现代史任何重大新闻事件更加重要，此刻更凸显出从疫情大流行中心进行调查、准确实地报道、共享信息的急迫重要性。驱逐美国3家报纸的驻华记者是美中两国围绕媒体自由和准入最新争议的升级。上个月，美国要求中国驻美国的媒体，包括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登记为外国使团。2月3日，华尔街日报在其观点专栏中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该报道歉。在华尔街日报拒绝道歉后，中国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的3名记者，包括2名美国人和1名澳大利亚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月2日宣布，美国将对5家中国政府控制的国营媒体机构，包括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在内的记者人数上设定上限，从目前总计160人减到100人。美国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媒体在华独立报道的进一步打压。中国外交部为驱逐美国3家报纸记者进行辩护，称针对美国对中国媒体歧视和压制升级而采取的这一行动是必要的和对等的。中国疫情最早爆发而且最严重的湖北省决定从3月25日零时起解除封城，恢复对外交通，而湖北省会武汉的交通和人员管制措施也将从4月8日零时起取消，封城结束。封城取消之后，湖北卫健委说，人们出行要凭借个人健康绿码。这个消息意味着武汉居民禁足长达约2个半月的囚禁生活即将结束。据湖北省政府官方发布的通告，持有湖北健康码绿码的外出务工人员，经核酸检测合格后，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的办法，集中精准输送，确保安全有序返岗。此外，中国政府宣布八达岭长城周二开始部分开放，不过游客必须出示健康证明并接受体温检测之后才可入园。 中国还有许多地方依然维持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周二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报告，截至3月23日24时，中国新增确诊病例78例，比一天前增加了一倍，其中74例来自海外，3月22日的数字只有39例。北京输入性病例增加了31例，广东有14例，上海9例。截止到周一为止，中国累计报道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427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二说，所谓输入性病例到目前为止主要来自从国外回来的中国人。耿爽在每日记者会上说，在427例输入性病例中有380例都是中国人，源自国内传染的新病例有4例，其中武汉1例。此前武汉已经连续5天没有新增病例。中国卫健委显然已经责令各地强化了对输入性病例的防控力度，北京、深圳、上海等地许多城市把入境者自我隔离2周的要求改为在指定地点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查。深圳周二宣布将对所有入境者进行健康监测，澳门将禁止所有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人的入境。中国目前局面相当复杂，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放宽了疫情防控措施，复工复产的行动在继续推进，但另一方面输入性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源自国内的感染也时有发生，人们普遍担心这可能会引起第二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高潮。路透社周二报道说，一家私人机构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萎缩10%到11%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在五角大楼工作的一名合同员工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不治，周末死亡。国防部宣布将健康戒备级别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军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继续跳升，但国防部和军方官员坚称，美军保卫国家安全的能力并未减弱。请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星期宣布将五角大楼健康戒备级别提升至次最高级别，进一步限制人员进入大楼，同时增加远程工作的人员的比例。一天前，国防部宣布一名在国防安全合作局工作的合约员工因感染新冠病毒不治，星期六离世。五角大楼星期天还表示有111名现役军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一天后，埃斯珀宣布的数字显示军人感染病毒的人数还在继续攀升。
We have 133 military personnel who have contracted the virus.
他说，我们有133名军方人员感染了病毒，我们正在很好的照顾他们，仔细观察他们的病情。我有机会跟其中几人谈话，了解他们的情况。一星期前开始，国防部在全军范围内实施一项人员行动临时限令，暂停军方人员在美国国内和海外的所有旅行，力求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多个军种的指挥官和作战司令部的将领们说，一些大型的军事演练被取消或推迟，但坚称战备状态暂无受损。埃斯珀星期也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但承认如果疫情继续下去，战备状况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As this virus ramps up and spreads, we'll obviously see more and more impact.
他说，当病毒继续扩散时，我们很明显会看到军队当中会有更多的人受到影响。但我相信，虽然这可能会对战备状态产生一些影响，它不会影响我们在国内和海外履行国家安全使命的能力。星期五，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沃尔特斯上将说，一些欧洲国家的疫情仍然十分严峻，美军会做最坏打算。他还说，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正趁火打劫，采取任何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新闻网站艾克西奥斯与有线电视台 HBO 合作制作播出的一档节目，3月22日晚间发表了对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一次访问。崔天凯在访问中说，由外交官来揣测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有害的，这一表态被解读为他不赞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此前关于新冠病毒起源于美军的这一没有根据的说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的报道。
崔天凯在采访中说，由外交官来揣测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有害的。中国官方显然没有回避崔天凯的这一表态。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的网站上23号都几乎逐字地刊登了这一采访的中文翻译全文。中国驻美大使馆的信息显示，这次采访是在3月17号进行的。崔天凯上个月曾经表示，有人说这些病毒是来自美方的军事实验室而不是中国的，这些疯狂的言论我们怎么能相信。崔天凯在最近的这次采访中重申了这一立场。崔天凯说，这是我的一贯立场，我当时这样认为，现在依然这样认为。对于这些问题，当然我们最终要找到答案，揭开病毒的来源，但这是科学家要做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记者来进行揣测的，因为这样的揣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非常有害。崔天凯的这表态被迅速解读为是在与赵立坚此前关于病毒来自美国实验室的说法划清界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号在推特上发文，暗示美国军方把病毒带到武汉。3月13号，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向他表达美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迈克尔·史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驻美大使的这一表态可能是在表明北京方面想降低美中两国围绕新冠病毒疫情上的口水战。他说，要么中国政府现在想收回赵立坚不负责任的言论，他说这是一种愚蠢的言论，要么就是中国政府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某种分歧。史文说，他希望是前一种情况，猜测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不过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准备与美国握手言和，中国外交战线对如何处理新冠病毒的舆论危机存在立场上的分歧。崔天凯最近这次采访发表时，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网站同一天，也就是3月23号，刊登了题为《赵立坚请继续发问》的署名文章。文章说，赵立坚只不过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公开提出了国际社会很多人心底的疑问。事实上，在社交媒体中早就有对美军将病毒带入武汉的猜测，在病毒源头没有确定时，赵立坚只不过是将一种合理的疑问摆到了桌面上，这有何不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中国项目主任葛莱伊认为，崔天凯是在通过间接的方式批评赵立坚的言辞。葛莱伊对美国之音说，赵立坚在推特上说这一病毒起源于美国之后，特朗普总统才开始使用中国病毒这个词。
I think that some of the diplomats think that it is good to rally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一些中国外交官认为，争取国内人民的支持，营造国家的团结是好事。此时对美中关系和中国声誉造成影响可能不那么重要，但我认为崔大使和其他人不同意这种观点。
史文则认为，既然中国大使释出善意，不承认病毒来自美国的论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应该立刻停止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应该直接对话，谴责相互推卸责任的做法。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一家基因组测序公司表示，该公司所生产的新冠病毒试剂盒本星期三渴望进入美国市场。中国产的试剂盒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特别批准在美国进入临床使用，显示美中两国间有合作的迹象。国际关系专家表示，合作能否成为一种趋势尚有待观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尽管过去几个星期来，美中两国的外交官就新冠病毒的起源大打口水战，连一向赞扬中国应对新冠疫情做法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加入进来，美中两国的公司和企业还是在共同努力抗击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中国深圳的华大基因集团表示，该公司生产的试剂盒星期三，也就是3月25日，将在美国市场投入使用。据华大基因网站介绍，该产品已经在中国进行了50多万次检测，目前正在向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发这种试剂盒。据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为应对美国新冠病毒试剂盒短缺的情况，特别批准企业和公司免去联邦有关当局的审批程序，直接进入销售市场。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说，中国试剂盒进入美国市场，表明尽管两国的外交官和政客们在打口水战，但是北京和华盛顿在合作抗击新冠疫情方面仍然有合作空间。美国的国际关系专家对这种推测持谨慎态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登霍尔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延忠对美国之音说，这只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
当然就是说有交流总会比没有交流好了，有合作总会比没有合作好了。
黄延忠表示，特别是考虑到目前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物资，包括防护用品和原料药品等都非常短缺，在这方面与中国合作不仅有助于美国的疫情，而且有助于美中关系的改善。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开端，具体是否代表一种趋势还有待观察。另一方面，体外诊断公司 Taudus Medical 星期三在美国签署了一项非独家协议，在美国和以色列批发由中国癌症精密制药企业 3D 生物医学科学与技术公司生产的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3D 生物医药生产的试剂盒已经获得了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批准，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与此同时，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场全球冠状病毒疫苗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之中。新冠疫情爆发3个月来，中国、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已经开始朝着研发应对新冠病毒疫苗的目标冲刺，力争成为第一个研发出疫苗的国家。尽管疫苗的研发离不开各国科学家的合作和信息共享，但是这场疫苗开发的冲刺还是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意味。领先者无疑能够赢得民众对自己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支持，并且为这个国家带来应对全球危机的经济和地缘战略的优势。3月16日和17日，中国和美国先后宣布开始对新冠疫苗的临床人体试验， 由于时差的原因，其实两国是在同一天做出的这一宣布。中国媒体报道说，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领衔的重组新冠疫苗于16日获批临床试验，并已完成了大规模的生产的前期准备，在全球研制赛跑中取得了领先的佳绩。美中两国同时做出宣布之际，正是两国外交官就新冠病毒的源头口水战升级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场公开演讲中使用中国病毒的说法激怒了北京。中国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疫苗研发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元忠教授表示，美中两国在疫苗研发方面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合作的前景，双方都是各做各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北京把它当成了一种竞赛，表示不会落在美国后面。黄元忠说，实际上这件事情的本身是科学的事情，疫苗研发出来之后要具有有效性和安全性，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一般来说，整个疫苗的开发过程要一年左右，我所接触到的专家都认为要把这个过程缩短是违背科学规律的。不过也有相关专家认为，疫苗研发只要任何成功的结果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这种地缘政治竞争还是健康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说，我们希望所有的国家合作，每个国家竭尽全速行动起来，研发出最好的候选疫苗。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黄延忠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许多关注和关心美中关系的人士原本希望此次抗击全球新冠疫情能够成为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个机遇，促使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在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重启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就是这次的疫情不但没有就是让两国关系走得更近，而且因为很多的问题，包括病毒的来源问题上，打嘴仗啊，这互相驱逐记者啊，是问题，就是双方的关系还变得更糟了。
北京和华盛顿也许彻底失去了这次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契机。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密切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律师团队志愿组成的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不久前宣布，为武汉肺炎患者及其家属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法律帮助之后，3月22日再添新内容，为索赔加码。这个团队称，决定扩大援助范围，为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侵权的典型案件提供免费法律支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在3月22日公布的声明中指出，武汉肺炎疫情是无妄之灾，是大约60年前大饥荒的最新翻版，是政府粉饰太平、漠视人命、权力溃败、官员懈怠、舆论晋升的结果。该顾问团还说，根据他们的观察，中国新冠状病毒爆发期间，公民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患者及其家属这个群体之中。事实上，由医疗、行政和执法等层面给所有公民造成的精神、身体和物资的伤害无处不在。这些不容忽视的侵权包括未享受免费诊疗服务且未获退费者，因封锁现行受到伤害或行政刑事处罚者，被强制隔离收费和因被强制隔离或劝返而蒙受了损失者，由于医疗资源紧张而无法及时获得医治者，被以防疫之名过度执法和粗暴执法者等等。该顾问团建议中国官方应该对所有侵权都予以补偿，包括补偿病患和死亡者的家属、父母双亡于疫情的未成年人等等，而且免费医疗和抚恤措施应该适用于全国范围。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合作伙伴杨占清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有三个人出面回应，其中有一名武汉受害者有意索赔。这名受害者的母亲感染新冠病毒病逝，由于对他的检测最初呈阴性，后来即便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却得不到医治，甚至死亡前也没有检测出阳性，这是否医院的责任还有待进一步取证。期间受害人也有过开车带着母亲到处隔离的痛苦经历，这个情况应该也反映武汉官方最早想隐瞒疫情的立场，这才导致大众对身边疫情不知情。我们现在要求原告回忆母亲是否被邀请参加外人宴或者其他社区活动，如果政府明知有疫情却仍然误导民众参加高风险的集体活动，便是难辞其咎。杨占清说，
这个律师团长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他真的是一个顾问团，相当于背后提供法律支持的，包括现在律师团撰写了好几篇文章，就说为什么政府有责任，为什么要索赔，这些为什么应当要免费的提供这个诊疗服务等等，因为这些等于相当于从法律层面上给民众一个相当于公众教育或者说一个普法，但是真正的有具体情况，那肯定如果他把材料弄过来之后，那律师还要分析，但是律师呢，这些律师团的律师他不会出面去代替我们再去委托其他的律师，或者说让这个当事人找其他律师，我们帮他筹这个律师费。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陈建刚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这个顾问团非常了解，即便详细指出疫情期间政府和执法部门的种种违规行为，同时也提出具体的诉求，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够起到实质的作用，更大程度上这也许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至少向世人列举出中国统治者的治理无方和管理无序。陈建刚说，
无论是基于律师还是对于异议人士，在国内的这种抗争者活动人士来说，目前在政治高压大恐怖时代，普遍的状态是绝大部分人都很绝望，这种绝望就在于对于司法的完全绝望，因为通过司法我们不仅得不到公平正义，得不到补偿，而且会得到一个政治犯的这个罪名，然后带来巨大的压力，对个人对家人的这种株连，这种迫害，所以这是一个前提，以至于让国内那么多受害者受政府迫害的人，或者说受政府滥用权力造成损失的这些当事人，他们对司法完全绝望，以至于没有人有兴趣或者有任何信心通过诉讼的方式，通过法律行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合作伙伴杨占清则表示，尽管环境恶劣，但是还总是有人愿意付出维权的代价。杨占清说，
并不等于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维权，或者说没有人愿意反抗，总有一些人他会愿意站出来，他也知道有压力，为什么这个受害者那么多，真正的索赔的或者说真正的行动的很少，但是还是有行动的，包括三鹿奶粉，那当年那些家长们也是被那个威胁啊，或者被利诱啊，被劝阻啊，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下来。那些领头的家长，比如说像这个赵连海，被监控不让他出门，包括之后几年一直这样。但是大部分家长最后还是得到，因为他成立那个赔偿基金，等于大部分家长拿到了死亡的话，好像是10万；如果是伤的话，记得是几千，反正不多，但是至少他也都等于是取得了一部分的维权成果。也就是说，其实整个在中国这种环境下，不可能维权，不可能没代价，那就看他愿不愿意维权，这是自愿维权。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陈建刚律师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维权律师面临巨大的风险。他表示，
国内我是做律师的，做10多年律师，我对中国司法很绝望，我知道这个状况，我们做的事情呢， 也顶多就是一个造势或者说一个发声的渠道，因为我本身我有律师工作的背景，而且现在在海外又是自由安全的，就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我就是一个私下说就是一个发言人角色，对外公开的也就是我的名字和我的电话，其他在国内的都不能说。我知道现在是又在大面积的约谈律师，好像有一个三不能六不准的，总之就是对律师的这种封口啊，这种枷锁是越来越严，尤其提出来的就是对于这个疫情的事情不能谈，不能说，不能讨论，甚至律师之间被禁止的这个不能交朋友，不能吃饭的等等，也就到这种地步。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在一份意见书中指出，2019年中国的税收总额接近 15.8 万亿人民币，超过除美国、日本、德国、印度、法国、英国以外任何一个国家的 GDP 总额。长期以来由税收形成的财政收入被挥霍于举世无双的行政支出和反人性对人民实行内战的维稳支出，浪费于给予外国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浪费于对朝鲜、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支持，以及对非洲、南美、东南亚众多政府的所谓援助，浪费于兴办大量毫无意义的奢靡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之中。以上是美国经济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疫情蔓延全球之际，与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的确诊人数显得非常少，许多分析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但尽管如此，当地疫情也开始日益严峻，更多声音在讨论和呼吁莫斯科封城和封闭地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夹在两大疫情中心，也就是中国和欧洲之间，但与一些国家相比，俄罗斯目前的疫情形势却显得相对乐观。迄今为止，当地确诊的人数正步步逼近300人的大关，绝大多数属于轻症患者，患者已经遍布俄罗斯几十个地区，超过一半集中在首都莫斯科。七天前，莫斯科的一名79岁的大学女教师在被确诊住院后去世。这起事件虽然被许多人看成疫情爆发后俄罗斯的第一起死亡病例，但当地媒体都对此淡化。官方认为，病患生前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死因并非来自病毒，因此没有被列入疫情死亡病例。负责卫生防疫的俄罗斯消费者监督署说，目前有36000多人处在观察之中。武汉封城之后，俄罗斯特别专门针对中国推出了比其他国家更加严厉的政策，出现歧视甚至驱逐当地华人的事件。但在迄今为止的确诊病例中，除了最开始的那2名中国人外，其他感染者都同中国无关。绝大多数确诊者都是外来输入病例，多数人都从欧洲旅行归来。俄罗斯卫生防疫主管官员波波娃星期五表示，仅有11起是内部感染病例，每一起都与国外输入病例有密切的接触历史。当地民间认为，感染人数非常少，同俄罗斯地广人稀、伏特加酒能够杀死病毒有关。反驳者却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大都市人口稠密，尤其是首都莫斯科，不但是俄罗斯国内，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之间的交通枢纽，当地人口的稠密程度甚至可能超过中国武汉，莫斯科的疫情形势不容乐观。许多批评者警告说，管理效率低下、腐败，再加上作风懒散，可能导致俄罗斯的疫情发展将会走上意大利的道路。首都莫斯科等地的疫情形势类似于意大利和西班牙2-3个星期之前，俄罗斯的疫情发展将会比其他国家迟到一段时间，峰值 还没有到来。一些学者则认为，前苏联时代疫病时常爆发，因此建立了很有效的防疫机制。他们相信俄罗斯的防疫体制要好于意大利，疫情走意大利的道路的可能性较小，轻症患者居多，确诊人数缓慢上升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俄罗斯确诊人数少，也被怀疑同检测数量和测试质量较低有关。主要大报《新报》认为，与欧洲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测试试剂敏感度低，许多携带病毒的患者因此可能不会被检测出来。不少刚从欧洲回国的人士也抱怨，他们怀疑自己染病却无法得到测试。一名新闻记者说，从法国回来后，他感到发烧和咳嗽，他打电话叫救护车，被送入传染病院的隔离病房。一个多星期以来，他虽已经经过多次的测试，但至今不知道结果。还有人批评，尽管打了无数次的电话，但仍然不知道能够去哪里测试。俄罗斯消费者监督署说，现已经完成了150,000份病毒测试，并已向一些独联体国家、蒙古、伊朗和朝鲜提供了测试试剂盒，还计划将向塞尔维亚、埃及和委内瑞拉提供试剂盒。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尼星期五表示，从3月20日起，莫斯科市已经有5家实验室投入测试工作，3月21日再会有3家实验室投入运转。3月底，负责定点接收疫情患者、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家传染病院的一家实验室也会加入工作。在莫斯科，总共将会有9家实验室参与测试工作。他期望一个星期后，莫斯科每天的测试数量能够达到10,000份。如果有需要，会继续提高测试的能力和规模。圣彼得堡市政府也宣布，从3月18日起，在一些区医院的126处地点，可对任何人实施免费测试。但俄罗斯官方的可信度仍然普遍受到质疑。著名政治学者索罗维最近在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说，疫情爆发之后，俄罗斯已有1600多人丧生，大约有13万到18万人被传染。索罗维没有透露自己的消息来源，他仅强调政府中的个别高级官员还没有完全丧失良知。俄罗斯检察院已经警告索罗维可能因为散布假消息受到行政处罚。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也在自己的网页中已经删除了索罗维谈话中的有关内容。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很少有人能够相信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尼克里斯基说，最近几个星期我同许多不同的人都讨论过疫情的形势，讨论过有关新闻，讨论过是否应该戴口罩。让我震惊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能够找到人相信官方的信息。截止到3月20日莫斯科时间0点，俄罗斯总共有253确诊病例，这比一天前增加了54例，因此也创下了开始统计以来单日增幅最高的记录。其中莫斯科市有33例。一些批评和亲政府的活动人士最近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加大力度对抗疫情。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隔离和其他的措施应该更加严厉。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基里帕斯卡也发出类似的呼吁，他同时警告，如果处理不好疫情，俄罗斯将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包括莫斯科市和州在内的许多学校现在都已经停课，首都地区的餐馆、电影院、博物馆等公共活动场所已经大批关闭，当地许多机构已经开始实施在家远程办公，过去曾经拥挤的办公大楼都一下变得空空荡荡。俄罗斯大外宣机构更组建了特别团队，他们被隔离，与外界和家人在几个星期内都不会有接触，以便确保工作人员不被感染，外宣机器能够持续运转。 俄罗斯也同时出现了很多声音讨论，如果疫情继续恶化，莫斯科也将会封城，地铁到时会被关闭。当地交通部门说，最近几天长期拥挤的莫斯科地铁和环城铁路的客流量已经下跌了30%多，地面公共交通的客流量已经下跌了20%多，共享汽车和出租车的服务同样大幅下跌。莫斯科市街头的行人数量最近几天也大幅减少，个别人已经戴上口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今年二月，北京当局驱逐了《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华记者，这一事件成为近期美中两国围绕媒体记者而进行的一场媒体战的一个重要拐点。在两国的贸易战暂告一段落，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是如何又卷入一场媒体战的？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华盛顿从去年十月开始强调美中关系的对等性，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要求所有中国驻美和访美使团的人员在与美国州、地方和市政府官员以及教育机构举行任何会晤前都必须提前通报美国国务院。美方表示此举也是处于对等目的，因为美国外交官在中国也需要遵守类似规定。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从今年一月起，美国也在媒体领域要求双方对等。这名不具名的官员3月18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有关中国驱逐美国三大报记者的背景简报会上说，同样的道理，我们要求中国共产党赞助的媒体承认他们是外国使团这一事实，但他们仍然能够在美国继续从事他们的事业，只不过他们需要承认他们不是一般的媒体这一事实，他们基本上是代表中共的立场。对于五家被要求注册为外国使团的中国官媒在美机构的性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不能从意识形态偏见出发，用自己的标准和好恶去评判他国媒体，更不能对中国媒体进行无理打压。这五家被要求注册的中国官媒分别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文的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和人民日报。上述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中方对美国要求媒体对等的做法反应不一，但在某些层面是反应过度。这名官员说，这是一场战略竞争，因此我们对彼此一视同仁，因为我们在媒体空间和经济空间进行了抵制，使北京方面在推进自己的利益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但北京对华盛顿在媒体领域对等的要求予以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3月19号的记者会上说，每个国家国情不同，舆论环境、媒体生态各不相同，管理媒体的法律法规也各不相同，在这个问题上各国都应当尊重彼此的国情和对方的习惯做法。就在美国将五家中国官媒定性为外国使团仅一天后，北京以《华尔街日报》发表恶意攻击和抹黑一个国家和民族为由，宣布驱逐三名该报记者，此举直接导致美中紧张关系升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19号就此发表声明，谴责北京驱逐三名记者。在美方看来，中国驱逐《华尔街日报》三名记者与长期以来外国媒体在中国处境越来越艰难有直接关联。上述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3月18号的背景简报会上直言，这是长期以来北京让外媒在中国运作变得困难过程的一部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他们并不总是通过驱逐出境来做到这一点，他们是通过操纵签证来做到这一点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今年3月2号发布的一份标题为《控制、终止、删除在驱逐威胁下的中国》报道说，2019年有高达1/4的外国媒体记者拿到的是不足12个月的记者签证，而是有效期6个月、3个月，甚至是仅30天的签证。所涉及到的美国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之音》。 有2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中国政府部门办理签证续签或者记者证延期时遇到困难。21%的受访记者认为，他们遇到的困难与他们的报道内容有关。在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李兆华和温友正被限5日内离境之后，美方开始酝酿新的措施。3月2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5家中国政府控制的国营媒体机构的中方在美人员设定上限，从目前的总共160人削减到100人，并限期这些中国官媒在3月13号前履行新的人数限制规定。有分析认为，美方此举是报复中国驱逐3名《华尔街日报》驻中国的记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曾多次与美方协商，表示考虑到疫情原因和机票难以预定，希望美方宽限，展现灵活，但美方没有给予任何宽限或灵活。美国国务院日前证实，除人民日报以外的4家中国官媒机构的总计60名中国籍工作人员已经在3月13号前离开了美国。北京时间3月18号午夜刚过，中国宣布了对美国限制中国官媒中国籍雇员人数的报复措施，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周刊5家美国驻华媒体机构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3家媒体年底前记者证签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4天内必须申报名单，并于10天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国境内包括香港、澳门继续从事记者工作，而且还在签证、行政审查、采访等方面对美国记者采取中方所说的对等措施。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表示，北京的这一报复措施将至少影响到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13名记者，而实际受影响人数可能更高，这将取决于中国当局在多大范围内实施这一措施。中国外交部没有披露面临被驱逐的这3家报社美籍记者的具体人数，这3家报社的公关部门也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有关具体有多少记者面临被迫离开中国的提问，但纽约时报的报道说，3家新闻机构中几乎所有美国记者都持有记者证和今年到期的签证或居留证，如果属实，北京此举将会给这3家媒体的中国报道能力构成打击。除此之外，按照中国外交部提出的签证对等原则，今后美国记者在申请中国媒体签证时，恐怕将面临更多限制，包括只能获得一次入境，而不是目前的多次入境。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对中国驱逐美国记者的做法是否与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关提出质疑。这名官员说，我们担心中国正在尽最大努力与新冠病毒保持距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指责美国，他们说病毒的源头不能确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号曾发推文，高调散布导致目前全球疫情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可能是被美军带到武汉的阴谋论。美国国务院就此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抗议。美国目前没有透露美方下一步会采取何种措施，但有关官员表示，显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如果我们想要尝试的话。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威胁说，如果美方采取进一步行动，所有的选项都在中方的桌面上。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冠病毒疫情把美国经济推向可能衰退的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本信心十足的连任希望出现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美联社3月22日报道说，距离大选的今后7个月里，特朗普的连任竞选可能因美国人的失业恐惧、企业破产和疾病等问题而受到影响，这需要特朗普做出关键性的转变和决策。特朗普一再把美国股市上扬和美国经济强劲作为他竞选连任的中心信念。 很多经济学家并不预期联邦政府推出的各项刺激举措能够避免美国经济衰退。目前白宫与国会协商的将近1.4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以及美联储推出的其他举措，预计将总共为美国经济注入高达2万亿美元。美国股市现在已经从美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之前的最高点暴跌了约10000点之多。美国关闭各地的商业和学校以遏阻疫情恶化，这些直接冲击到了美国经济。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分析师估计，过去这个星期有多达225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这个人数比美国2019年全年新增的就业人数还要高出一些。失业救济的申请意味着每周的裁员数目可能很快的就会凌驾于美国大萧条时期最严重的时候。明尼苏达大学教授艾伦·索久纳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方法能阻止美国经济下滑。他说，国会议员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美国如何能度过经济萧条，大规模的隔离何时能够告一段落，以及要保留多少就业机会才能够刺激经济复苏。换句话说，在如此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冲击下，没有人知道今年11月的选举会出现什么结果。美联社在报道中说，特朗普的连任前途可能就取决于经济下滑会持续多久，以及是否美国人认为经济困境是大自然带来的外来震撼，还是政府的疏忽，亦或政府能力不足。共和党的策略分析师帕特里克·鲁菲尼对美联社说，美国的情况不好，但这跟总统要为此负责的说法不同。他说，比较容易的讲法是经济深度衰退是不可抗力，也就是上帝的作为造成的。然而美国选民可能不会这么宽容。美联社说，政府一再淡化新冠病毒对健康和经济的风险。仅仅才一个月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代理主席汤马斯·菲利普森在跟记者会晤的时候还说，疫情不会对美国经济增长构成什么伤害。最近特朗普在白宫的疫情简报会上一再谈到，当病毒逐渐消失的时候，美国经济就会很快回升，抗疫期间受压抑的需求将导致正向的激增。特朗普的这些说法将在今后7个月里，当疫情后果比较明朗的时候，被选民仔细的打量。可是美联社说，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复苏不会像按开关那样一下子就自动开启。投资顾问公司 First Trust Advisors 的经济学家前财政部官员罗伯特·斯坦认为，在美国经济如此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今年11月的总统选举是一个未知领域。他对美联社说，他预计今年3月和4月的美国经济将会以15%的年率缩减，5月份还是如此，6月份则会开始复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目前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已经传播到全世界160个国家，感染超过20万人。这次病毒疫情令很多国家的政府措手不及，从中国的严厉封锁到韩国的大批量检测，再到英国的群体免疫，各个国家政府的策略有所不同。哪一种策略更为有效，哪一种策略值得目前正在忙于应对的各国政府所借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从中国武汉被发现以来，在中国累计感染人数超过8万人，占到世界目前感染总数的40%。从1月20日钟南山说出这种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之后，中国立即采取了严厉的封锁隔离措施，包括湖北10多个城市封城，将居民严格管控在家，开启数个方舱医院，短时间建立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收治病人等等。截至3月19日，中国称新增病例已经降至个位数，并且大多是境外输入病例。 耶鲁大学卫生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曦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看来这个政策是有效的，但是代价也是非常高的，而这个代价可能包括过去的代价，也包括将来的代价。他解释道，中国采取这个政策有其特殊情况，因为一开始没有及时公开信息，所以到了超过医疗负荷的情况下，必须采取非常的策略，也就是全面的经济停摆，严防死守。然而不惜一切降低感染数字代价很高，这过去的代价包括经济全面停摆，目前湖北的发电量还没有恢复，民工有将近一半的人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些指标性的经济数字说明，中国的经济活动在疫情爆发将近两个月之后仍然处于半停滞的状态。而与此同时，病毒是否会因为城市解封而卷土重来仍然是个问号。陈教授说，将来的代价要从免疫学的角度来讲，由于别的国家可能采取的是容忍一定程度的感染，政府把重点放在救治易感人群上，使得大量群众免疫可以提高，而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让大家尽量不要得这个病，这会导致以后一旦控制得不好，中国会出现第二轮感染。他说，这将导致未来的成本很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直没有松口说拐点已经到了，包括国际航班不能够降落北京，都要降落在内蒙古或者别的城市，测了没有问题再飞回北京，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全球病死率为 3.4%， 而据3月17日的数据显示，韩国累计死亡病例为82例，死亡率仅 0.99%， 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韩国应对此次疫情的关键就在于大量检测，目前韩国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里人均检测率最高的国家，韩国每天对 1.5 万人进行检测，自从1月份以来，卫生官员检测了25万人，也就是每200名韩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接受检测。陈教授说，韩国的特点呢，就是在这次不管有没有症状，有没有疑似，进行了比较随机的人群抽样。这其实也反映了东亚的模式，也就是政府有很大的权威，一旦确诊进行严格的监控，并监控传播链，能够有效地收治各个情况的病例。公共危机应对专家兰德尔·海尔医生对美国之音说，韩国也为民众检测提供了激励措施。海尔医生在 WHO 参加了 SARS 疫情的应对组，他说，比如有医生的推荐，曾经去过中国以及与确诊病例有接触的韩国民众可以被免去检测费，而如果民众希望检测来求安心，检测费是135美元，在韩国民众可以承担的范围之内。海尔医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人均检测量是美国的738倍，也就是说，如果韩国和美国是同样大的国家，那么每检测一个美国人，韩国就检测了738个韩国人。他解释道，大量的检测能够使卫生官员知道病人在哪里，进行隔离治疗，并顺藤摸瓜找出接触链，这样才能够制止病毒。韩国政府积极协调病毒检测试剂的生产，即使是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短缺的情况。与中国相比，韩国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严厉的封城措施，经济也没有完全停摆。而相比中国和韩国政府的干预，英国政府最初提出的应对方式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上周，英国政府控制疾病传播的策略是让足够的人口获得免疫力，即获得所谓的群体免疫，让高风险的个人置身于足够多具有免疫力的人群当中，这样他们就能够避免被传染。然而根据这种计算，英国全国人口的60%染上疾病后才能对新冠病毒的产生群体免疫。陈教授说，群体免疫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存在的，然而这需要两个前提。他解释道，第一是需要这知道是已知的病毒，我们要对病毒的杀伤力有所了解，也就是在病例数达到顶峰的情况下，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来进行救治。第二点，他说，就是要有足够的配套措施，对易感人群和弱势群体有足够的保障。而海尔医生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在数据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用大量的民众在做实验。 英国政府在过去十年一直在缩减对于卫生领域的资金投入。目前英国有4000张 ICU 床位，5000个呼吸机，并且护士数量严重不足。本周一，英国皇家理工学院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了一份报告，表示 30% 因冠状病毒入院的人口将需要住进 ICU， 这将完全超越英国健保系统的满负荷。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